感谢主，在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神差遣了他的老仆人，在纽约的这个 CCHC， 就是中文是什么？
基督教
小声布道团的牧师劳罗香牧师跟我们分享神的信息，他们劝勉我们，我们一起怎么走，一起走过方式。
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在有第一次啊，有机会在你们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在等候信息的时候呢，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就浮在我的思想里面啊。站在这个2017年的尽头，是向2018年望过去，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我的感觉就是2018年好像条河，约旦河，这个是充满了不可知的一种情况。你知道路跟河是不同的，路就是你看大概掌握得到的，但是河呢，我们不一定掌握得到的。在这个约书亚劝勉以色列人要过河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啊，确实2018年我们没有走过。所以呢，我是特别来选这段圣经来跟大家思想，怎么可以走过呢？这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可以怎么可以昂然的带着信心的有力量的走过呢？啊，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目的。我们先把这段圣经来读一次啊，虽然这段圣经好长啊，不过而且呢，大家一定读过的以前呢，不过呢，我觉得还是我们来啊，把它读一遍。为了省时间呢，我来读给你们听啊。虽然我的是广东国语，大家需要忍耐一点，但是大概都会知道那个意思。我是按照这里来念了哈。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其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月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坐，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月柜去。只是你们和月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月柜相近，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知节，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月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月柜在百姓前面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天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壮大，使你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他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补天下的月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为你们一起，你们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面前赶出迦南人、客人、西内人、比利时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即成礼。 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起越轨的祭司来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到站个两边哈，从上面往下水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皇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拉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抬耶和华越轨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各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好，所以很快就读完，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啊。站在这个河边，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但是呢，在过河之前呢，他们在那里等了三天啊。我不晓得为什么要等了三天啊，因为要做好准备啊，这条河这条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在我们人生其实好多的路我们都没有走过的啊，但是呢怎么走呢啊，有些人不敢走，有时候有些人就停在那里算了，我不走啊。有些人面对婚姻就是这样，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好怕踏进那个婚姻里面，因为这条路他们没有走过，而且看见周围的人他们的婚姻都失败了，看见他们的父母常常吵架，他看到好多的问题，他们就不敢走过了。移民的路也是我们都很勇敢啊，我们都从不同的地方移民到这边来啊，但是确实有好多人不敢移民的勉强呢，他们也假如两夫妇的时候，我看见好多这种情况，太太要移民，丈夫不愿意移民，因为不敢走这条移民的路，于是就分开两个地方就做太空人久不久见一次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些路了，我们是真的不敢来踏出去。我的一位同工呢，他比我年轻十年他60岁那不过他一早还60岁以前很久他就这样跟人说，他常常这样说，哎呀我不愿意老，我当我老的时候呢，我好怕我老人痴呆，我好怕我乱讲话骂人，因为他看见很多老人家都这样，所以他看见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就祷告了，他说主啊，我不愿意老我不愿意连累别人不过最近呢，我听到他说他悔改了，他说以前不应该这样讲上帝的路怎么带我应该怎么走不过呢，当时呢他确实有这种感觉，他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他就不愿意就踏出走这条老人的路了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想呢，我们总是要向前走。所以呢，最重要不是说要不要走过，乃是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既然有信仰，我们就靠主，按照圣经里面的应许教导，我们能够安然地走过这个前面的约旦河2018年。所以呢，今天我好希望大家思想几点，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怎么走过呢？我们一定要走的了我们基督徒不准自杀的不准毁灭自己的，所以我们硬着头皮都会走过了。不过呢，其实不应该是硬着头皮的，神把路摆在我们前面，他不会给我们走黑路的，他不会给我们走绝路的， 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前面的路一定能够走过的，靠他的恩典啊，而且呢走过的时候有丰富的成果，否则我们他何必要我们走呢？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怎么走过呢啊。假如你熟看过约书亚记啊，你一开始从约书亚记第一章前面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应许，这应许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他的应许是什么呢？你脚掌所踏之地要赐给你。我很喜欢这个踏这个字，你脚掌所踏之地他要赐给你，他意思不是拖拖拉拉的，有凭着信心一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而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有结果的，都赐给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我们向前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上帝的应许。所以2017年将近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因为明天才是2018年。我希望弟兄姐妹等一下散会之后找个时间好好的安静在神面前领受他的应许。神的应许都在圣经里面了，我们所要的是预备我们的信心去领受，去接受，去相信他的应许，而且好好读读圣经，看看神提醒你些什么的应许，这个好重要。你带着应许向前走，我的好多人生重要的那个决定，走过好多的路，都是凭着应许走的。我最难决定的一条路啊，就是我是否要奉献自己走这条侍奉全时间侍奉的路。我很年轻，我大概六七年我就奉献自己，然后我就1969年读神学，我很愿意奉献给神，因为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最怕一件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其实有在1967年的时候了，我已经奉献了一半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很想传福音，但是我很早我就出来工作了，我的工作的地方呢是礼拜天呢，他只允许我早上去崇拜，下午就要上班。但是呢我的教会是很特别的，我的教会是上午崇拜，下午就是拿着单张去逐家逐户去。那时候我们教会在一个山顶上，所以下午呢我们就是逐家逐户去传福音的。那个时候我好羡慕弟兄姐妹崇拜完就一同去传福音，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给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同去传福音。结果呢神就安排我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在宣道书局，以前啊现在是宣道出版社在香港啊。结果呢神加倍听了我的祷告，不是单单让我礼拜天可以去派单张，我每天都可以侍奉主。不过呢薪水呢就减了一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祷告，所以我就愿意。好，所以我说我奉献了一半啊，已经在我读神学之前呢我已经走上这条路了。但是呢当我要完全走上的时候，我确实有一个惧怕，因为在那个这个福音机构里面呢，我看到大概一两位的牧师，年老的牧师，他们大概是以前打仗之后啊，从中国逃难到香港来啊，后来就做了牧师。他们不是坏人啊，但是那时候我好年轻，看到他们的情况呢，我就对自己说，假如我 我奉献，我将来就好像这些牧师了，我真的不愿意，我真的不敢，因为我不一定比他们好，所以我怕走到不能够走到底。这是我当时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我是否能够走到底啊。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要奉献，我要把连一半的薪水都没有了，我就全部凭信心去练神学。当然那个比较容易啊，反正我已经没有一半了，我妈妈说你没有一反正都没有一半了，现在奉献没有问题。这个前面那个这个，但是最大问题是我能否走完。但是你知道我从1969年我进到神学院，明年后年就是50年了。我觉得上帝按照他的应许保守了我啊，今天我还是有力量的来向前走。这句话是什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很简单，很简单，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就是这一句。我就立定心志，好，既然不是凭我自己的努力，乃是凭主的恩典，够用的恩典，那我就放心他上去了。就是这样走了几十年了，而且有能力的，有丰丰富富的，感谢主走了几十年。我觉得这是我们好重要的一个态度，凭着上帝的应许啊，去走我们当走的路啊。后来呢，我就来，我1974年就来了美国，然后在教会工作8年，我就开始找神啊。找神的事工也走了35年啊，那是更大的信心之路，每个月都是零的啊，那个开支越来越大啊。但是我怎么走过的呢？是诗篇33篇，我没有时间来读了啊。诗篇33篇大概的意思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靠耶和华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在33篇里面有一句，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倚靠上帝的人啊，他必使我们在饥荒中存活。神没有应许我的人生常常丰富，反而呢，他说在饥荒中但是存活啊。我真的觉得这几十年了，我们都在饥荒中但是存活，而且活得不错啊，上帝的恩典很好啊，这个几十年工作不断的发展，然后在不断开创这个工作也需要应许啊。我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的院长他要我们常常背圣经的，那有一节圣经呢是对我帮助好大啊，是诗篇27篇啊，那里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这句话成为我在侍奉的工作不断向前走的一个的应许。在我万人之地，在我能够所见的地方，有耶和华的恩惠。结果确实是这样，脚生不单嚼了35年，而且是丰丰富富的不断的来向前的走了35年。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记得啊，我讲这些见证呢、啊、只是勉励弟兄姐妹是这样走过的，不是凭我们的努力，不是凭着某某人的带领，乃是凭着应许。我们都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都在应许之下，这样的路才会走得有力量啊。好，这个第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呢，这个约旦河呢是全体的以色列百姓都要走过的啊，它不是某些蒙神拣选的人呢可以走过去，去全部啊，所有大大小小老的小的，所有全部过约旦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观念一起走过，让我们一起走过。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一起走过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彼此照顾。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来看教会的生活。最近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很惭愧，几十年之后才有这种醒觉啊！我觉得教会的存在不是单单为了敬拜，不是单单为了聚会，甚至不是单单来实行大使命，这个都是要做的。但是最基本最根本的是教会的存在是要我们一同走过，每个人都要走一些的人生的路啊，但是呢要一同走过。教会的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走过，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成长，在我们当中成长的婴孩小孩子，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走好他们人生的路。这里的长大的年轻人，我们要帮助他们走好这条人生路。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照顾，走好这条路。你知道教会是个大家庭，很多小家庭都需要个大家庭的帮助，这个观念好重要。建造好一个大家庭，然后我们的小家庭就会走得好。我常常都 对弟兄姐妹说，在美国 好特别的，那个 好多小孩子啊，我们年轻人啊，读完大学就飞到不同的地方，有个家庭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在不同的州啊，不同的地方，他自己要轮流去，常常做太空人飞到不同的地方去照顾孙子照顾孩子。这个是美国生活的一个常态。我有时候觉得那些孩子越优秀，越找到好的工作，他飞得就越远，这是事实。但是呢，我们教会是不会走的。教会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教会的，所以当我年老的时候，我们常常要依赖的依靠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好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边，但是跟我们走完老人的路的，甚至走完这个人生最后阶段的路的，很多时候常常都是弟兄姐妹，常常都是牧师教会的同工。孩子都是紧急关头了就买个飞机票赶回来而已，你赶回来假如你不死了他还要飞回去，然后再等你紧张的时候又再飞回来，是不是啊？好多都是这样的。教会不是，教会就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同走完人生的路，他甚至会埋葬我，会为我做好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每个人都会也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教会要了解我们的任务，真的要彼此相爱，彼此依赖，彼此依靠，一同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这是我希望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啊。这个是第二啊。我不是说亲人不重要，亲人都有他们的路要走，他们都有自己的挣扎，他们有自己的需要，但是教会成为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彼此帮助就能够承担得起来， 这是神设立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当我们这样的一种关系建立好的话，外面的世界的人就会明白，哦，这样这个美好的教会我也要参与，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弟兄姐妹，在2018年，让我们一同好好来建造一个好的美好的教会，为了自己，为了别人，为了后代，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是应该这样付出代价的。教会不是来聚会的地方而已，也不是来工作的地方而已，我们是要一同走过的一群人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怎么走过呢？神一直呢都一开始就为这个群体来预备了摩西，是不是预备了约书亚啊，他总是会预备一个人，一个领袖来带领这个群体向前的啊。来到美国啊，来到现代的社会里面，可能不是不一定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部一个群体啊，几个人啊，一个带领教会的领袖啊。不过呢，总需要有人被拣选，他也自己知道他愿意奉献自己被拣选，然后委身在教会之中。我希望你们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委身承担起那个责任。我们不一定是约书亚，但是我们要有约书亚那种生命的素质，你才可以带领教会啊一同向前走。那究竟约书亚有什么生命的素质呢？有三点啊，我特别啊，当然它不止的，不过我觉得三点特别的重要。第一呢，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啊。你知道约书亚他是这样说，这条路啊我们没有走过啊，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觉得，这明明是一条河，为什么他说是一条路呢？明明是一条河嘛，这就是属灵的眼光嘛。河跟路有什么不同呢？河有好多不确定性，有好多的危险，这叫河。河你不一定走过的，走得过的。所以那边以色列人呢，看见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会很忧愁，怎么走过呢？这是尽头了，怎么走过呢？但是约书亚对他们说，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这是一种眼光。这个约书亚他能够从一条河上面看这条河，他把它看出一条路出来。相反呢，有好多人明明一条是一条路，他就把它当成一条河，所以不敢走上去。做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就是看见路，看见有可行的路，他才可以有刚强勇敢的心把会众带到前面去。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啊。像那个以前这种特点已经表达出来了，记得那个摩西的时代吗？他派了12个探子去看那个迦南地，结果有10个探子他都看亚纳族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伟人，是不是啊？他们是强壮的，我们呢是蚱蜢啊。那10个探子都是这样看的，但只有约书亚跟迦勒他有另外一种的眼光啊。迦勒更加神特别称赞他，他有另外一个心智啊。虽然他不像约书亚被拣选成为一个领袖，但是他迦勒在神的眼中还是蛮有地位的，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心智。好，他们两个人呢都能够在那个高大的亚纳族人们面前能够看自己能够通过， 能够胜过他们，这就是领袖啊。我希望在继续向前走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兴起这样的领袖，有眼光。第二呢，你看那个他们过约旦河之前呢，他们在岸旁这个附近呢就住了三天。为什么住了三天呢？我自己的领会呢，他是在等候，他在等候，看看神怎么在他们当中来工作，怎么预备好他们来向前。你知道尼希米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个性格的神的人。当他听到耶路撒冷毁坏被破坏的时候，他心里面好急，他好希望早一点去做好这件工作。但是他把它放在心中，为什么呢？他不晓得神怎么带领他，虽然是件应该做的事，迫切要做的事，但他不敢走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自己去祷告，去计划。你知道当那个王啊，这个亚达士西王好像啊，就问他的时候，他就立问他为什么你面带愁容，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啊，当王怀疑你为什么面带愁容的话，你必须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否则你就很危险的。结果呢，尼希米有一个很能够叫王能够觉得好的那个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早就预备好了，当王问他的时候，他就懂得怎么回答，然后他又一连串的把他的计划怎么来去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计划连去什么地方拿什么教书预备什么材料怎么去多少时间全部都预备好了，但是他没有行动，等到神为他开路的时候他就讲出来，这是尼希米啊。然后呢，当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还说他必须去到那里就大声直呼，呼叫人来做这个做那个，他来是也是同样的安静去视察，去了解当地的环境，然后他才振臂一呼，呼叫人出来工作。这是他尊重上帝，而且他预备好自己，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还有呢，他是个行动者啊，他住了三天满了，他就起行了，就是开始了啊，他不会永远住下去的。你知道今天确实有好多教会了是永远住下去的，不是他可以住三天的，你三个月之后去到那边差不多，三年之后去到那个教会也差不多，三十年之后也差不多。为什么呢？那个领袖没有一个勇气来带领，有没有信心来带领弟兄姐妹来向前。所以这个是约书亚啊，约书亚。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领袖来带领会众来向前走啊。我35岁的时候开始脚伸的啊，转眼呢又做了35年了啊，好快啊，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70岁了，今年最后我1月份就71岁了啊。但是呢，在整件事情上呢，我发觉我似乎做对了一件事情啊。我很早很早以前呢，我就给自己的人生呢就立一个目标啊，我是升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呢不是我能够跳得过的 啊，我必须靠主才跳得过的啊，我不是试探主啊，我来是希望来让自己保持总的努力啊。结果呢，我每一个高度啊，靠主的恩典都跳过了啊，然后跳过之后呢，我要设高一点啊，高一点，然后又跳过了。啊，又高一点就跳过了，所以我的日子是这样走过的啊。本来呢，我今年一月份呢，我70岁生日的时候，我就在已经有一个姿态了，我要慢慢退出的姿态了，我就把自己的薪水呢减了一半了啊，然后呢就打算呢就是退一半，然后呢，然后我就慢慢就交出来了。人总是会 走到这一步的啊。结果呢，我真的是减了一半的薪水了啊。不过呢，好像在心理上好像还没有觉得真的需要退休的那种情况。刚才主席说老牧师，他称呼我老牧师的时候，年老我有点不习惯。我在心情上我还真的好像加勒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还有一个希望轮回还要攻取啊，那个高我就不经不觉的又为自己的设立了一个高度啊，所以呢未来呢我要建立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学院啊，一个学校啊，因为我觉得假如我没有训练好下一代的同工呢，好像是工项没有完成的，那个工作还没有完成啊。那上帝也给我有恩典啊，我觉得真的可以感觉上心理上真的好像加勒这样，85岁我还没有到啊。加勒85岁的时候，他说我还可以攻打那个细胞人，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啊！而且呢，上帝也有恩典啊，也为我开路啊！我们在 Fishing 啊，我们2014年呢就买了一个地方啊，叫福音广场一啊，后来地方不够用了啊，我就把拆了汤的那个楼了卖掉啊，卖掉。因为那个人口都慢慢转移到 Queens 到 Brooklyn 到其他地方啊，结果呢，我神给我们有能力在福音广场一的另外大概走路3分钟的地方呢，我买了一块地啊，一块地啊，那块地呢可以盖5层到6层了，现在申请当中，看看他怎么批我们啊，可以呢。所以呢这个计划啊是在进行中。哎呀一下啦，我发觉我原来不是半职啊，我是去比全职更就时间更多啊。不过呢就是恩典啊，因为我能够这样做，他上帝给我这样恩典可以这样做。我希望在未来呢啊，我这个高度啊，上帝让我能够越过，这是很难的高度啊。一方面要筹款，筹300万啊，现在已经差不多1/3了，不是三分一，差不多2/1了，我们已经有133万了啊。希望可以继续下去。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受那个神学的训练呢。我的院长啊，他是张林芳牧师啊，他是他要求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呢，要全部工作辞退，然后专心4年住在那个宿舍里面，所以我是这样读神学的啊。那曾牧师很好，他要求我们把工作辞掉了，他也帮助我们，不收我们学费，也不收我们住的费用啊。所以呢我读了4年神学了是全部免费的啊，本来去的都要付费的，但是我付不起了，院长就算了，那4年全部我都免费的，所以我将来呢我也觉得我希望能够回馈福音的工作，假如我做得到了，我也希望能够让那些人辞掉工作全时间来，我们不要4年读2年，因为这个不是神学课程，那是一个宣教的课程啊，这是我给自己一个高度啊。另外一个高度呢， 我希望做得到的啊。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了，教会有一个风气，常常的鼓励快点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就侍奉神，提早退休去读神学。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年代是没有这回事的啊。结果呢，你会发觉那个训练神学生的成本蛮高的，因为那个提早退休读神学的人呢，他读出来就差不多60岁了，他做了5年之后他要退休了，然后呢要再重新来训练呢那个神学生啊。但我不是说不好啊，提早退休也是好的啊，最少神的家里面多一些有经验啊愿意侍奉神的人。但是我给自己一个高度，我希望啊，我全部都是希望，不晓得做不做得到啊，不过这是一个高度，我希望呢能够鼓励多一点的年轻人出来侍奉神。有一件事情呢，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是否对还是不对啊，你们可以为我祷告。我的时代我们常常对年轻人说，你要奉献吗？你要侍奉主吗？你要有上帝的呼召啊。所以呢我们常常都对年轻人说，有没有上帝的呼召？有就来，不要就不要来。我对现在我有点改更正的，每一个人都是需要上帝的呼召才可以来读神学，来奉献给神，这是绝对正确，每一个人都要上帝的呼召。但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教会的领袖，不要把这个是不是的那个责任推给那个年轻人，我们要听他们讲神怎么呼召他们，我们来告诉他，好，这个正确，这个应该，我鼓励你别的父亲别的船别的网来全时间来侍奉神啊，这是我现在的心态。我觉得年轻人是需要鼓励的，上帝在他心里面的那种感动也需要你来帮助他明白的。我希望我做得到啊，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个高度啊，上帝在几十年一直带领，我希望我也相信在这点上他一定会成全，不过不是现在，2年之后啊，现在还没有建成啊，不过这是我现在在预备的啊，包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也是一个预备的过程，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不过呢，任何包括机构包括教会都需要有一个有这样的领袖，有远见的，有尊重上帝的心的，也是个行动者，教会才有活力啊，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那种态度。好了，很快哈，继续。这个在这个群体当中呢，除了约书亚之外呢，还有一种人，他叫祭司，叫利未人，他们是抬着约柜，他们是非常勇敢的祭司利未人啊。今天来说，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祭司，都是利未人啊，我们都有责任来带领啊全会众。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抬着约柜，是首先把脚踏在约旦河上面的，然后呢他然后到那个水分开的时候，他们就要抬着约柜走在前面，然后他们就走到这个约旦河的中间，百姓跟在后面。走到中间之前呢，之后呢，所有百姓从他们身边走过，所有走过之后，他们才离开他的那个位置啊，还把12个石头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才上岸。这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承担责任，他们走在前头，他们也在危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他们也走在最后的那些人啊。我不晓得神怎么在你们当中来带领啊，很需要。 今天教会我们常常会强调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我们要有爱心去帮助，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常常听到的。当然这是很需要的，在圣经里面常常都会教导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表达我们的行为。但是我现在把一个新的一个方向，而且不应该是新的，是大家比较小注意的一件事情呢，来跟大家分享。教会里面需要有行动有工作的人，但是教会里面更需要有见证人，见证就说愿意有信心他在 水里面的，有见证愿意尽忠职守来走到那个河的中间站在那里的。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被心里面被鼓励的时候，什么人会鼓励我们呢？当然是那些工作的人，那些努力尽心工作的人。但最能够激励我们的心的人，是那些有生命的见证的人，有信心的人，有摆上的人，有忍耐的来过基督徒生活的人，愿意付代价的人，愿意牺牲自己的人，那些见证好重要。我希望在我们这个一起向前走的群体里面，有领袖，但是也有些负起责任在用生命来见证的人。还有一点，在这个群体一起向前走的群体里面呢，还有一种人，那种人呢是记载在那个约书亚记一章12-18节的，那是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啊。你假如读圣经，你会知道有两个半支派了，他们是住在约旦河东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根本不需要过河的，他们是在河那边，但是呢他们愿意，也是因为约书亚要求他们，这个流便加德跟马拉西的半个支派的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留在约旦河东，但是他们要与弟兄们一同来过约旦河，然后一同征战。在这种一起走过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一批人。那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呢，是代表什么呢？我自己的领会啊，是代表了一些他不必要走这条路的，但是他甘愿与弟兄姐妹一同走过。今天教会确实有这样的人啊，有两种人。一种呢，我们可以说是他上岸了，他上岸了，就说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人生再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钱财的在银行的存款已经够了啊，他的各方面呢身份也有了啊，家庭也蛮幸福了，工作也做到一个很好的情况了。啊，他上岸了，他在人生里面再没有什么需要冒险的地方了，但是他们却愿意与众百姓弟兄姐妹一同面对约旦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教会，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怎么样啊。一般在 Fishing 在 New York 的好多教会啦，好多弟兄姐妹啦，他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他们的家庭好多 struggle， 他们的种种啊，他们好多好多困难。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假如啊，你们里面有三分一、四分一、五分一的弟兄姐妹，他们还在生活的挣扎里面啊，前面对他们来说真是像一条约旦河的话。我们走过来的人，上了岸的人，不需要走的人，我们跟他们一同走过，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态度啊。所以这是教会 这是为什么教会应该有的那个目的。我不晓得讲不讲得清楚啊，不过呢，我确实很希望把这个信息带给你们。教会是一群上帝安排我们在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前面的路我们没有走过，我们有点点害怕，有点点的不确定性，不要紧，我们一同来走过。不过呢，这个一同里面呢，有些一定要有的啊，有上帝的应许，有彼此的鼓励，有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有些愿意负起责任的，走在前面的，忠心的侍奉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愿意承担弟兄姐妹需要的那些人，我们一同走过。我觉得假如弟兄姐妹教会朝这个方向的话，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人人都蒙福，因为我们人人都在这个群体里面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你设立教会的时候，主啊，你看他为你的心腹，为你所宝贵的，你看他为一个身体，主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的，主啊，你也看他为一个属灵的家，主啊，让弟兄姐妹可以在家中能够享受弟兄姐妹那种相爱、彼此支持、彼此帮助的那种的家的温馨。主啊，愿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这个教会。主啊，当弟兄姐妹愿意明白你的心意，又愿意摆上自己向前走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加上你自己的祝福，让2018年跟以后的日子成为他们人人蒙福的日子。愿你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